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我们礼拜五我们有一个中秋节，我们也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就好像刚才旭妈妈见证的一样，真是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大概在公元200年的时候，主后200年的时候，魏蜀吴三国的时代，那魏国就是曹操，他们是在东北角，那蜀就是刘备，他们在西南，就是四川那边，那吴就是东吴，就是孙权在东南这边。那三国的时候呢，曹操比较强大，所以他要统一天下，所以他就举兵南下，这个孙权跟刘备就联合起来，就跟曹操对抗，那就是我们知道历史上也有很有名的叫做赤壁之战。就在赤壁那边，大军就对峙起来了。那么中间也发生了很多小的故事，譬如说有一个故事叫做孔明借箭，记不记得刘备有一个军师叫做诸葛亮，孔明那个时候打仗打的弓箭都射完了，结果孔明诸葛亮就拍胸脯保证到什么时候可以有多少箭出来，结果他就算好了日子，那天晚上就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雾大的时候，他就派了几十艘轻便的快船，上面绑好了很多的稻草人，然后就顺着江就进入到曹军的地方，结果曹军就开始这个箭如雨下，就开始射他们，这个射了完了，他们就掉头回家，那个稻草人上面满的都是箭，就用来可以用了，这就是孔明借箭。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叫做火烧连环船，因为这个曹的大军呢，他们是东北人，比较不适合海战，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好了，我们把这些船通通连在一起，一柴一柴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在船上操兵，也船也比较稳一点，所以是这样。结果又是诸葛亮孔明，他就又是用了很多船上面载满了油跟火，就这样子撞上来，这个撞上来的时候就一这个连环船就一台一台的就烧起来了。所以是这样子，曹操的大军就败在赤壁，而且就造成了接连的几十年这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么有一天晚上，大概也是中秋夜吧，月亮特别大，曹操在江边，他在那里饮酒赏月，他就感叹自己的困境，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太顺，明明是一个大军，结果就是打不赢，就不仅悲从心起。曹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短歌行》，有人叫他叫《江边赋》，他是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等。那跟着又讲说，盖当以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等等。那他又讲说，皎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最后他又说，月明星稀，雀鸟南飞，扰树山杂，无枝可依。他的意思是说，明月当空，我在这里喝酒，人生还有几十年呢，人生好像是早上的露水，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苦的日子倒是多，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倒不如饮酒浇愁也罢。他说天上皎洁的明月，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手上呢，啊，我的忧愁真是不断了。天上的明月很皎洁，所以心 这稀稀疏疏的看不清楚了，雀鸟难飞，绕着这树转了三圈，却是找不到一个栖息的枝头。这是多么的消极，多么的悲观的。当曹操他打败仗的时候，他禁不住悲从心起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感觉，一个消极被动就在他心里面发出来了。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没有上帝同在的人，没有耶稣救恩的人的一个写照。当然我不是说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有上帝同在，我们就没有困难，没有患难，没有危险，而是说我们就会过得不一样。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名字叫大卫，他是他家的老小，他就帮他爸爸放羊。有一年腓力士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腓力士的大军来到城下，结果以色列人就怕，就把城门关得紧紧的，不敢出来应战。那个时候大卫的哥哥们也都到了城墙上面去跟敌军对战，那么大卫仍然是帮他爸爸在放羊。这个有一天他爸爸跟他说，大卫啊，你中午的时候你把这个饭菜拿给你哥哥他们去吧，他们在城墙上面。所以大卫那天就端了饭菜，就兴冲冲的跑到城墙去找他哥哥去。结果正好那个时候腓力士人又来叫阵，又来骂阵，那么腓力士派了一个，圣经上面说身高有七丈余的一个人叫做歌利亚，一个大巨人。歌利亚来到阵前就开始骂以色列人，骂以色列的神等等。结果大卫听了就心里很生气，他说你们怎么让这个人这样子骂呢？结果他的哥哥说，大卫你小孩子你不要管这么多。大卫那个时候大概十五六岁，最多大概二十岁不到吧。结果他说我要出去跟他们打。大卫王说我就要出去跟他打，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就是说神与我同在，我们所信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扫罗就说好，就把自己的军装给大卫穿。你们知道扫罗这个人啊，他其实也是一个魁梧大汉，他也是一个勇士。大卫呢实际上是一个瘦小的人，所以大卫穿上扫罗的军装呢真是不成样子，没有看的料。所以大卫就说我不要穿，我不要穿，我还是就我这个样子，神与我同在，这是最重要的。大卫难怪圣经上面说他是合神旨意的人，因为他说神与我同在，我穿上再多的军装，再多的头盔，再好的武器，如果说神不与我同在，大卫知道我打不赢的。所以大卫就带着祝福还有神与他同在，就出了城，就对着歌利亚走去。这歌利亚结果看到来的是一个小男孩，这歌利亚就开始取笑他，讲他说你们以色列人难道没有大将吗？怎么派一个小孩子等等。他说我要把你打死了，把你的肉给鸟吃，给禽兽来吃等等。但是大卫说我跟你打，你靠着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能力，我跟你来征战，我是靠着耶和华神，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所以大卫他就拿起了玄机石，就装上石头。你知道玄机石吗？是一种中东的常常用的一种兵器武器，常常是用来打野兽的。譬如说放羊的人，放羊的时候结果狼来了，在那边远远的来的时候，他们就拿一种一个牛皮做的，然后上面头上一个包包，然后把石头包在里面，他们就在那转啊转啊转了，然后咻一下这石头就出去了。当那个牧人练得很好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打那个大野狼或者打那个禽兽，真的可以打得蛮准的。所以大卫他因为在野地放羊久了， 他自己知道他死得非常好，所以大卫就拿起了石头，就张开了拳击石，这样炫炫炫，这个动一下打过去，就正好正中哥利亚的额头，就石头陷到他的额头里面去，就哥利亚就倒下去就死了。大卫就把他的首级割下来，结果全军就趁势冲出来，把这个腓力斯人就打垮掉了。所以大卫打死了那个腓力斯人，他就同众人一起凯旋而归的时候，这个妇女们就从各城各乡里面出来欢迎扫罗王，妇女们就歌唱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个扫罗听了心里面不是滋味，他想说，我杀死千千，你大卫杀死万万，他说这样子我什么都给你了，将来王位也要给你了吗？所以扫罗就嫉妒大卫，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就开始到处逃亡。有一次扫罗听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里面，所以扫罗就带了3000的战士就来追捕大卫。那么大卫看到人来追他了，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那个山洞里面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大卫就躲到里面，扫罗就带着大军到处找。就正好这个时候扫罗王肚子疼了，想要去告大姐，他就说你们等着我一下，我马上就来。他就正好就跑到这个山洞里面来大姐，哎呀，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就进来上大号。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就说，机会来啦，这是天赐良机，我们趁这个机会就把扫罗干掉了吧。这个大卫说不可不可不可，大卫说这个是神所高的王，我不可以对耶和华所高的人伸手来伤害他。所以大卫只怎么样，他偷偷的用刀子把那个扫罗那个战袍啊割下一个角来，你看就这么近了，他要杀他随时可以杀，只是割下一个角来。所以我们圣经上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做王的当权的人都是神所高的，都是神所拣选神所任命的，从事神事工的人也都是神所任命的，愿意摆上愿意为神来重用的人也都是神所高立的，神在他们身上都有旨意。所以大卫他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所立所高的人，所以他只好怎么样，就继续的逃亡。又有一次大卫逃亡在旷野里面，他躺在那个地上，那个时候也是月明皎洁明月一轮在天上，他眼睛盯着天上，他看着满天的月亮星宿，他内心百感交集，他就唱出了这一首诗来。如果我们愿意翻到诗篇第八篇，我们总共有九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诗篇第八篇，有人找到吗？诗篇大概在你圣经的正中央，稍微前面一点，第几页？第几页？可不可以讲一下？五一五，好的，那都讲到了，请说阿门。
阿
门。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他是一个亡命之徒，他被人家追杀，但是他同样身处在危险困境之中，他仍然忘不了感谢赞美神，他仍然忘不了说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仍然忘不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还有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说，一个心中有神尊主伟大的人，跟心中无神尊己伟大的人大大的不同。譬如说刚才曹操念的那个诗，那是一个非常消极悲观的，但是大卫他在这里所讲的一个诗，就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一个进取的一个诗。悲观的人认为说环境控制人，大环境如此，我没有办法啊，身不由己，人在江湖。但是有神的人，尊神伟大的人认为，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如果说日子过得不好，我可以选择来改变它，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因为神要保护我。一个消极悲观没有神的人，他认为说事情是操纵我们，不是我们来操纵事情，反过来我们人可以管理治理万事万物。所以说一个有神的人，他相信神的应许。没有神的人，他认为说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应当逆来顺受，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但是这不是神的本意，因为我们刚才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的，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等等。所以天下一切的万物神都交在我们手上，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们没有办法掌理，没有办法控制，反而我们应当要非常的主动，非常的乐观，非常的进取，这才是神造人的本意。有一群青蛙，他们要来比赛，看谁可以爬到那个铁塔的顶端，谁可以最先爬到。所以大家就开始爬，参加的人小青蛙就开始一直开始往上爬，下面看的人呢，其实没有一个人相信可以爬到那么高的顶上面。所以这些青蛙呢就开始那边纷纷议论说，哎，那么高的塔，没有人可以爬上去的。这个爬在上面的青蛙呢，听到这样的话呢，也开始泄气了。所以有的青蛙就爬不下去了，就开始回头走了。那下面的青蛙还在那里说，不可能的，这么高怎么可能爬得到呢？所以越爬，青蛙越爬越没劲儿，下来的越多，有的掉下来，有的就是慢慢的再爬下来，只有一些还比较志气高昂的还继续往上爬。但是下面仍然是有人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最后只剩下一只青蛙，它继续的坚忍的继续的爬，继续的爬，最后终于让它爬到塔顶上面，就只有一只青蛙。哇，下面青蛙开始大声的欢呼了。结果这个青蛙下来了，大家就围着它，就要问它，怎么你有这么样大的能力，这么样大的毅力，这么大的耐力呢？所以大家来问它，结果发现这青蛙是一个聋子。 也就是说他听不到人家讲的一些负面的话、消极的话、悲观的话。这一个小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会听到很多的杂音。我上次讲说，有人会讲你不好，有人会讲你不足，有人会讲你不够、不配、能力不够，你根本没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跟你讲，最好的意见，我给你的劝告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学那个小青蛙，不要去听这些杂音。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最完全。圣经上面有一个人，他是维护礼义廉耻的，叫做保罗。这也是我们猜谜的一题，维护礼义廉耻就是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这个刺是什么刺呢？圣经没有明讲，大概他身体的病痛，所以他因为自己常常要出去宣教，要一走就是百里，过高山涉深水，所以他很病很苦。他就向神祷告，求神挪去我这根刺吧。有人说可能是他的惧高症、高原症。高原症的人，如果说你到了蒙古大高原或者新疆西藏那边高原地区，你就开始流鼻血、头昏等等。所以保罗很受不了，他就向神祷告，求神移去他这根刺，求神医治他身体的病痛。但是他祷告了三次，神都从来没有把这个刺给他移去。这个保罗想通了，他知道，甚至于很多人讲他不好。因为保罗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法利赛人说，保罗，你讲的我们都不听，你讲的违背什么，你讲的不好，你讲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保罗他说，神有旨意在我身上，所以我现在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就把福音传给了希腊人，传给了其他的一些人，最后也传到了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保罗他自己就说，神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任何人讲你不够不行的时候，你不要去轻信他，你只要一心仰望神，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这个旨意，你愿意跟着他走，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讲。当然我必须要强调，不是说人家劝告你或者是讲一些鼓励你的话，或者是指出你的一些缺点，你就不高兴，或者是我就不听我，而是说别人说你啊，你哪根葱嘛，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做得到的嘛，你不要去听他的。人家说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你都忙不完了，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呢，你不要去听他的。你要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向人家说，我说我跟你挑战，你说你非常忙，忙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我也非常忙，忙得不得了。我多少年来没有一日间断，不是说因为我在这里要必须要每个礼拜来我才来，乃是我以前不是的时候，我也是每个礼拜都去，即使是再忙的时候，我都是忘不了这是一个神的日子。是的，大环境不许可。我前几年在圣何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上班，一个 startup 公司上班，公司给我的职位也高，给我的股票也不少，待遇也很好，所以我是真是卖命的做。因为你知道圣何西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你一个公司新成立的公司，你半年一年就要公司要一炮打红，然后股票上市，然后或者是 Cisco 把你买去了，哇，那我就发了。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非常辛苦的努力的去做。我有的时候忙到什么地步，那个时候譬如说明天客人要来看我们的产品做的怎么样子，哇，我今天就带着 其实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就带着大家就在那里干活，要干到说明天客人来的时候，哇，那个什么东西都是漂漂亮亮，做得好，一点错都没有，要秀给客人看。但是往往是做到了深更半夜，还是有一些小毛病啊，真的很怕客人一不小心这样子看到那个小毛病，不高兴，不来买我们的东西了。所以就连夜的大家在赶，赶完了再试，试完了再赶，赶赶，结果转头一看，五点钟了，六点钟了，客人说十点钟要来，七点钟了，终于好像没有问题了，然后说大家什么都不要动了哈，我们现在把门关起来锁起来，不准有人动你们东西了，明天我们来就是这个样子给人家看。所以赶快冲回家去洗个澡，掉了头再来，十点钟再来做给客人看，就是忙到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来礼拜五晚上的小组查经，礼拜天的早上的聚会，礼拜天下午诗班的练诗歌，我从来不错过。有的时候礼拜天忙到礼拜天都还要去看一下，所以早上一大早就赶快到办公室去做一点事情，事情跟人家商量一下，交代一下，时间到了赶快回来上班，上聚会，聚会完了赶快又在中午的时候去那边买一些便当给那些辛苦工作人员吃啊，吃完了我又赶快跑去练习唱歌，练习唱歌完了，然后赶快然后又跑到办公室再去继续去做。身在江湖人不由己，事情忙成这个样子，我从来不相信我们会有这么忙。即使是我那个时候也不说，也不过是跟各位一样就坐在那里就听人家讲等等，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愿意，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旨意，我们即使是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碰到了困难，碰到了危险，碰到了患难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神，我们尊神为大，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得不一样。大卫王不是吗？我刚才说他被人家追杀，躺在旷野里面躲躲藏藏的，他甚至于有机会能够把他的敌人干掉的时候，他都说我不动，因为这个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叫他做王，他就是王。神的意思后来叫大卫也做了王，就再一次说感谢赞美神。当我们遵从神的意思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来做那个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欢喜快乐，而不要碰到的事情就怨天尤人。我们也看到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大卫，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他就是感恩颂赞神，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困难，他乃是看到神多么伟大。我们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乃是要感恩颂赞神。一般人都有三种心态，最常见的就是怨天尤人，然后满腹的牢骚。这个有的时候我也有，有的时候急的时候，忙的时候，累的时候，就禁不住我们的肉体就会发出来这样的声音。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的时候，那个结果就又不一样。我们另外有一种心态，就是比较侥幸的心态，就是我们也不怎么样奉献，也不怎么样努力，我们乃是一种胸无大志，过一天算一天，不讲求进取的。但是神要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心态，要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看到第二节，这个诗篇第二节他说的，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也就是看到了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地位，神不是要我们失败，神不是要我们永远困难重重或者死在患难过患之中，神要我们在我们的敌人的，因为我们敌人的缘故，甚至他在婴孩还有吃奶的，就是说没有完全没有能力的人的口中，他建立了能力，使仇敌跟报仇的都闭口无言。也就是说让我们得胜，连仇人都没有一句话说了，没有办法怪罪的等等。神而且他给我们一个作王的地位，就让我们再一次满心的盼望，而不是叫我们灰心或者丧胆。叫我们灰心丧胆的，就是像那些青蛙一样，在下面说太高了，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的，太难了，你做不到了。那些青蛙那种声音，哇哇叫的声音，不要去听它的。我们要满心的盼望，因为神是给我们一个作王的地位。第五节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看到了，神要叫我们怎么样，荣耀冠冕要加在我们身上。即使是像大卫，他在困苦患难之中的时候，他也知道神的应许，神的能力，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大卫，他就敬畏神，他敬畏上帝。所以我刚才说他不敢杀保罗，杀扫罗，因为这是神所高立的王。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伟大的，怎么伟大呢？刚才说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奇妙伟大的神，不是那个普普通通的神，而我们的人才真是渺小的，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说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其实上哦，你看有一个小字，他说或作神，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实际上我们比天使更为尊贵。天使是服役的灵，神是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为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因为人犯了罪，我们落在罪孽过犯之中，现在必须要天使来服侍我们，必须要天使来保护我们，来带领我们。那么就好像如果说一个大户人家，这个爸爸是有钱人，当然他那个儿子一定将来会继承爸爸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儿子将来也会跟爸爸一样的有荣耀有尊贵。但是当那个儿子还小的时候，谁管他？管家的嘛，管家的就是什么？天使嘛，尤其是那个掌柜的家里面那个管家的头，那就是要管这个小主人嘛，从小要管好。因为这个爸爸可能在外面做生意忙得不得了，所以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点，将来那个荣耀冠冕统统要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天上的神是这样伟大的一个神，我们都是他的子女，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将要继承他那个所有的一切荣耀的冠冕。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上个礼拜五中秋晚会，我们猜谜的第一条是说阿姆斯壮登上了月亮，他说了什么话？ 这个谜底是比较好笑的，就是说他说的是美国话，这是谜底，为了让大家欢喜一下，快乐一下，笑一下。其实他练的是诗篇第八章第三到第五节，这是大阿姆斯壮，这个美国太空人第一个登上月球去了，他带了一本圣经去，他练的就是第三到第五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圣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就是看到一个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这个阿姆斯壮第一个脚踏到月球上面的人，他这么的谦卑。美国这个国家是以神立国的，他们的国家所有的纸钱上面都讲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那么阿姆斯壮是强盛国家人中的人中人，选了他第一个人脚踏在月亮上面。他带了什么话？他没有说人定胜天呐、啊，他没有，他带了一本圣经，然后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真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一个心中有神尊主为大的人。他没有说我们人所能成就的真是不得了啊，我们神真是了不起啊。他乃是很谦卑的说，我看你手所造的这一切，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你竟然顾念我。那更有意思的，这里说你竟眷顾我，眷顾这一个字，我们都知道诗篇这个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犹太人希伯来文写。希伯来文眷顾这一个字呢，有很多的意思。它最基本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眼睛盯着瞧，眼睛盯着瞧就是眷顾嘛。那么眼睛为什么盯着瞧呢？也就是说，好随时来帮助你，好随时伸出手来救拔你，好随时施援助给你。这是我们的神，他眼睛盯着你瞧，他看到你在危险患难之中，他马上来救拔你，他看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马上来眷顾你，他看到你呼求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来眷念你，顾念你。这是我们的神。你记得吗？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跟他的媳妇的先生们都死了，那个地方又闹饥荒，结果这个时候他们听到耶路撒冷粮食大丰收，所以他们就起身要归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圣经上面说，因为他们听到耶和华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同样一个字，因为神看到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心中有神，你尊主为大的人，你不是说我定胜天，你不是说我今天的成就都是靠我自己的，那么神就眼睛盯着你瞧，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眷顾你，他就来帮助你。再继续看，眼睛盯着你瞧干什么呢？这个字我刚才说有非常多的意思，他看到你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走错路的时候，他随时要来施管教于你，他随时要来纠正你，他随时要来带领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里连讲了两个追讨，追讨就是说我手要来处罚你，我要惩罚你。实际上同样一个字，而就是说我们信的耶和华神，他眼睛盯着你瞧，看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就立刻来指使你，立刻来惩罚你，立刻来再一次的来纠正你。我们所信的神眼睛盯着我们瞧干什么呢？因为我们信的神是公义、怜悯、慈爱又有恩典的神。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有一段话，他是这样的说，神说我必惩罚公山羊，公山羊就不是神所喜爱的，绵羊才是神所喜爱的，山羊那个脚那撞来撞去，神不喜欢。神说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一个是惩罚，一个是眷顾，我必惩罚公山羊，但是我眷顾我的羊群。同样一个字，就是说我们信的耶和华神是有公义严怜悯的，他眼睛随着盯着你瞧，你做错事情他就要惩罚你，但是当你做对事情做好的时候，他就要鼓励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要帮助你，当你有危难的时候，他就施援手来保护你。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就好像我们父母眷顾我们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在困境中有危险的时候就立刻保护施援主一样，当孩子搞怪犯错的时候就立刻制止来纠正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这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信的耶和华神他不是一个宗教，他不需要你来做什么功德，他需要你像一个孩子信任他，相信他，你要用你的心来信任他，要相信他，不是用你的脑袋来理解他。你说我理解不过去，所以我信不下去啊，那就惨了。因为信神是要用心，就好像你爱你的父母亲一样，就好像你的父母亲爱你一样。我有的时候想啊，我如果能够让我挑谁是我的父亲母亲的话，我可能会挑不一样的人做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理智里面总是希望谁对我最有帮助，谁能够最能够教导我，能够在我一生最有帮助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就好像有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父母亲看儿子一样，我如果能够有选择，我不要你做我的儿子。但是神不是这样，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子，他不但要我们做他的儿子，他而且随时的眷顾我们，眼睛盯着瞧。圣经上说他在暗处听我们祷告，看我们祷告，他在暗中随时的准备来帮助我们。我们做母亲的就最清楚了，你的孩子我相信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好像放他让他跑来跑去，但是那个妈妈那个眼睛一直盯着瞧，瞧什么？眷顾他嘛。瞧什么？就怕他做错事情，搞砸事情，做坏事情，就随时准备要来制止他嘛。这就是眷顾，这就是眼睛盯着瞧，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样大的事情。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恩典与祝福，所以我们就把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在他天上的神。不要消极悲观，你要乐观进取，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只要你心中有神，尊主为大，他必与你同在。不要怨天尤人，乃是要感恩颂赞神，让神来为你做主。不要灰心丧胆，乃是要满心的盼望。不要只为了自己，要敬畏神。今天什么叫只为自己？只为自己就是说像大卫一样，哦，扫罗追杀我，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现在可给我逮到机会了，我把你杀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但是我们信的神不是，我们是说你要为他。所以大卫说，哦，这是神所高立的王，我不可以杀害他啊。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不可以糟蹋你们，你们也不可以彼此糟蹋，因为这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要知道神随时张着眼睛在盯着我们瞧，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他都知道，你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他都用盒子给你装起来，他保守你像保守他眼中的瞳仁。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真的，主耶稣，我观看你所造的天，还有你所承受的月亮，还有星宿。主啊，我自己要说，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你竟眷念我，主耶稣基督，你并且赐给我荣耀冠冕。主，孩子就为这样的眷顾感谢赞美，是吧？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那么的敬拜赞美还有信息与祷告已经蒙你的悦纳。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起立一下，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吗？这首歌是主这样的爱啊，我给各位念一下歌词，因为这个字都蛮难。他说，主这样的爱像那灿烂晨光照亮我康庄大道，主这样的爱像那徐徐晚风轻拂着朦胧树梢，他珍贵又温柔稳铁稳妥，有耶稣就满足快活。主这样的爱使我激动澎湃，因此爱竟领导我。准备哈，那灿烂晨光照亮我康庄大道，主这样的爱像那徐徐晚风轻拂着朦胧树梢，它珍贵又温柔温妥，有耶稣就满足快活。主这样的爱使我激动澎湃，因这爱情你到我，像那伤痕怎样在主里我也成长，主这样的爱像那天天玫瑰每日更高贵芬芳，主平安的好像我天父高坐在天上，我心甘
靠耶稣生命奇妙的能，因主爱的扬声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卫和歌利亚在阵前叫阵的时候，歌利亚大巨人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还有铜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是一个乐观、积极、进取、主动的人，他对神是满心的感恩、颂赞、盼望以及敬畏，难怪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大卫也犯罪，神也惩罚他，神不断的眼睛盯着他瞧，乃是说大卫是神的子民，合神心意的人。神也是这样不断的盯着我们瞧，当我们做对事情的时候，神就欢喜快乐，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神就来惩罚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希望像大卫一样吗？能够让神欢喜你，能够让神对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颂赞、盼望以及敬畏吗？即使是你不行、不够、不足、不好、不能，只要你愿意，我就为你祷告，求神保守、祝福、带领你。只要你愿意，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这个时候就为我们大家来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神，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再一次来，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满了无奈，好像世界上面的事情啊，主啊，我们明明知道是对的，应该要这样做的，但是处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身不由己，没有办法能够这么做，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事情要这样的成就，但是主啊，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的身体不好，或者是我们想要这样子做要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啊，主，我求你给我们有更多的能力。主，我求你把恩典祝福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再一次满了盼望。主，因为 the way that you love us， 主，你像那灿烂晨光照亮我康庄的大道。是的，主，我走的那个路虽然崎岖难行，但是主你与我同行，那就是康庄大道。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你这样的爱我，像那细细的晚风轻拂着朦胧的树梢。主，你是这样的尊贵又稳妥的照顾着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拦阻，主，那一些杂音，那一些背逆神的话、背逆神的人，在我们生命中要来阻止我们、要来控制我们、要来掌握我们的时候，求主耶稣的能力领导我们，能够在我们再一次能够刚强壮胆。主耶稣，你要差遣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那工作，要把那些阻碍全部除去。主耶稣，当我们受到了挫折、受到伤害、受到患难危险的时候，主，你眼睛盯着我们瞧，谁使得你要来帮助我们呢？谁使你要来救助我们呢？谁使你要的援助就要来到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有公义、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我也感谢你，你盯着我瞧，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随时的来惩罚我、来制止我、来纠正我、来带领我。
做我脚程的灯，路上的光。哈利路亚，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有的要求，所有的呼求，所有向你开口祷告的，你通通听见了，因为你随时的睁着眼睛盯着我们瞧，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危险，你知道我们的患难，你知道我们的困境，你也知道我们是爱你的。主，你是大能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帮助不久就来到，医治不久就来到。主，我们再一次说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尊你为大，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一次，主这样的预备，
主这样的爱，将那灿烂晨光照亮我看光大道，主这样的爱，将那寂寂万佛幸福的朦胧树上，他珍贵又温柔温暖，让耶稣就满足快活。主这样的爱，使我激动澎湃，因这爱的你打我。主这样的爱，将那浩浩深渊载住你我也身上，主这样的爱，将那天天玫瑰每日更高贵芬芳，主平安的心意翱翔，我天路坐在在天上，我心靠耶稣，生命体量丰富，因主爱这样深藏。